请最大德翻开《顿悟入道要门论》论文第114页。我们今天从114页倒数第三行，114页倒数第三行的中段，那中段大德又问，这个地方开始讲起。114页倒数第三行中间，大德又问，请看论文。大德又问：太虚人生明智否？真心源于善恶否？贪欲人是道否？直视直非人向后心通否？促进身心人有定否？助于寂寞人有慧否？怀高傲物人有我否？执空执有人有智否？寻闻取证人苦行求佛人，离心求佛人，执心是佛人，此皆称道佛。请禅师一一开示。师曰：太虚不生灵智，真心不言善恶，是意深则积浅，是非交争则未通，促进身心则少定，寂寞忘机则会成，傲物高心则我状，执空执有则皆愚，寻闻取证则易智，苦行求佛则俱迷，离心求佛者外道，执心是佛者为魔。大德曰：若如是，毕竟若如是，应毕竟无所有。师曰：毕竟是大德，不是毕竟无所有。大德永夜礼谢而去。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讲的印光大德，这个印是隐藏的藏的意思，光当然光是表智慧光明啊。这位大德的这个名号啊，他呢名称呢也很有佛法的味道，隐藏的智慧光明，那就是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具恒沙妙德啊。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他问禅师自知生死佛啊，这段大珠慧禅师跟他做一个很圆满的答复啊。那接下来就大德又问了啊，就印光大德又问了，在这里面一共问了有九个问题，一口气问了九个问题，那慧海禅师也一并回答这九个问题。那我们今天来解说这九个问题，我们就说一个回答一个，说一个回答一个，这样大家比较清楚啊。那印光大德又问：太虚人生灵智否？啊，太虚的太虚空，太虚空能够生智慧吗？我们常常讲灵空，空而灵，灵而空。那禅家里面也讲空心即地归，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误会。那这样虚空啊，可以生智慧吗？那当然了，虚空是个完空，那这个根本问都不用问，那怎么有可能会生灵智嘛？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心如心等虚空，心住空的时候，心有空啊，一念都不来的啊，所以这个心空即地归，我们千万可不要误会。那我就心住了空了，那就成功了，就生智慧了。所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这个心空即地归的空是有也空了，是空也空了，那个临照性才能够显现呢。所以我常讲以空气有趣的不能存空啊。那个六祖大师也讲心如虚空不住空相， 这样的灵照性才会显出来啊。所以问这个太虚人生灵智佛啊，当我心像个虚空一样波澜荡惑，对不对啊？但是你还有个虚空的像住在心里头，那当然这个真智慧还是生不出来的。那这个慧海禅师回答道，在这个115页第二行，太虚不生灵智啊。当然我们这个玩空，那当然不可能生智慧。也就是当你心住了空相的时候啊，住了空相，那智慧就生不出来了。所以我常常举慧能大师啊，他这个提示沃伦禅师的那首偈子啊，然后提升他这首偈子的境界。六祖坛经里面有一段说明着沃伦禅师，这位禅师修行很有功夫，他的心像虚空一样啊，所以他做了一首偈子，他说我沃伦有功夫有伎俩，能断百思想。你看百思想一断，心像空一样，所以这个对境心不起，你看一念心都不生了，像虚空一样。所以他觉得他菩提日日长，你看这样他只是对了境界，知道这个最装饰根本没有作用，不能起他的大计大用啊。可是他却觉得这是菩提在日日长。六祖大师说我慧能没有伎俩啊，我没有功夫啊。六祖大师批评这首偈子是自家缠缚，被什么？被空相缠缚住了，他住空把他缠缚住了，所以就不能生灵智了。那六祖大师就说我慧能没功夫，我不断百思想，我见悟心竖起，心竖起，对不对？菩提怎么长？他这个心竖起就是平等性智啊，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住啊，那才会生灵智啊。啊，所以不能住有，也不能住空啊。六祖大师才说啊，心如虚空，不住空相，也说心如虚空，无虚空之量，这个灵极而常照，照而常极的灵照性才能够显现出来的。所以太虚不生灵智啊，所以你的心住了一个空，那个真智慧是生不出来的，因为被空把它压住了，那就偏向你像外道的无想定或者是四空定，类似这样的有舍念清净，有这个清净的这种感受，这种受用，但是不能生佛的智慧啊。那第二啊，114页倒数第二行第一个字，真心远离善恶佛啊，这个是印光大德又问的，我们真心会不会造善恶业呢啊，远离善恶佛，就真心会不会去造善业造恶业呢啊。那这个慧海禅师回答道，在115页第二行中间，真心不缘善恶啊，那真心是不造善恶业的。那真心是造什么业呢啊，造无上菩提呀 啊无上菩提呀、啊、清净业啊，无上菩提呀、啊。所以当我们显真心的作用的时候啊，已经没有所谓善法恶法的差别，通通是无上菩提法啊。所以呢，我们经上也这么说啊，我们每一个家里，每一个人的家里有两尊等觉菩萨，对不对？这两尊等觉菩萨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父亲跟我们的母亲啊。那当然呢，我们不能以现在的乱世啊，现在的社会很乱很奇怪，真的是叫啊有点乱象了，所以有很多这个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呢都有点点怪怪的啊，那不能以这种特例来做说明，我们以正常的情形，父母亲来这个爱护自己的小孩，那绝对是用真心的 啊，不管是怎样他都可以原谅小孩子，小孩子对他怎么处理他就一心想要把他教好。所以你看那个我们曾经看古代很多这个比喻啊，故事比喻说明啊，有时候父母亲啊对那个最坏的最调皮的那个流那个浪荡的那个儿子最疼啊，为什么？他怕他学坏了，更疼爱他，所以往往会让其他的兄弟很嫉妒，说我这么乖，我父母亲啊疼我那个最调皮的弟弟啊或者是哥哥啊，我都不如他啊。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亲想感化他啊，父母亲只有责怪自己，哎呀我没有给他照顾好。所以父母亲看到自己小孩身体不好，说哎呀我没有给他照顾好，处处的想到自己，这菩萨不见众生过，只看到自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啊，菩萨的慈悲就是这样。所以父母亲你看他教育小孩，有时候是用鼓励的啊，赞叹的，有时候是用打的用骂的，他都是菩提法啊，不能说是叫骂的就是恶法啊，鼓励的劝勉的劝勉励的就叫做善法，不是，通通叫菩提法啊。为什么呢？恩威要并重啊，如果光是不能骂不能打，这个小孩子都宠上天了啊，都父母亲都真的是变成叫五号囝，孝顺儿子，不是儿子孝顺父母的，这就变成宠坏的。所以你看当你用真心的时候，就如同我们像父母一样对自己小孩的一种用心。所以当你用真心，只有叫菩提法，没有叫善恶之法。所以为什么认真心的作用就是道啊，所以什么叫率性之谓道，那个率就是真心的意思。当你显真心的时候，古德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了啊，这个淡除凡心别无圣洁啊，他没有这个恩爱取舍的心啊。啊，那不是说还有什么成道成佛，没有了，顺真心之用就是无上菩提法。真心的用里面，在我们来看好像有善的也有恶的，但没有一法不是菩提法呀。所以啊，真心是不缘善恶之法，它缘的是智慧菩提之法。但是显现出来我们看的就是我们日用平常看的好像是善法或是恶法，但对真心是没有这个的分别的，它都是至善圆满的啊。那第三个问，这贪欲人是道佛啊？这贪欲人有没有道啊？啊，这个心念很贪的人啊，是道佛，这个人有没有道啊？慧海禅师回答道：事欲深者积浅啊。慧海禅师说的很客气呀、啊，如果说的不客气一点，贪欲重的人啊，那道心就失掉了啊。为什么？他每天在这里计较利害得失，他心怎么会清净呢？啊，他怎么会开悟呢？啊，所以我们的悟开悟的悟性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你知道吗？被妄想分别啊，被这些妄想妄念分别挡住了。所以当你心清净啊，借着六度的修行把你这些妄想分别去掉了。所以为什么要劝大家一定要修禅定的功夫，就是这样。当你啊心越来越清净，那个悟性就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乃至于最后的大彻大悟都是需要你清净心啊，自诚心清净心的时候才能够入这个境界啊。但是如果你是欲望很强，贪欲心很重，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啊，你看光一个名爱一个名，处心积虑爱名，就让你妄念一大堆，怎么在人之中，人与人之中怎么来啊，怎么来应对权谋啊，然后装外表打扮自己，做一些虚伪的行为虚伪的行动，你就要设计一些虚伪的外表，你就要动很多妄想，更何况加上名利还有财色名食睡还有色身向外触法，这么多的妄念集合在一起，你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够清净呢？所以古德才讲积财上道啊，你看就像个积财就要上掉的道了， 更何况是贪欲重的人，他欲望什么都重，你想想看，那当然呢，那离道就越来越远了。所以这个慧海禅师打得很客气，他的四欲深者积浅啊，他的根基很浅啊，那充其量是什么？人天佛法，浅积就是人天圣的佛法。那第四个问题啊，我们看114页倒数第二行中间啊，第四个问题啊，直视直非人，向后心通佛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直视直非人，我们世间人觉得如果我们坚固直则善，然后嫉恶如仇，这对我们来讲这是好人，这绝对是个好人，对不对？嫉恶如仇嘛，他对这个恶事恶人啊，这个看到他就讨厌，远离他啊。那这个择善固执，当然这对修行入道是有很大的帮忙的。但是呢，这里问到向后心通佛啊，向后这种修行以后啊，能够开悟通达吗？啊，你还没有修行以前，嫉恶如仇，看到那个做恶事的人啊，那个犯法作奸犯科人，恨不得一枪枪毙他，对不对啊？有些人就是这样啊，看到那个社会不平的人，这种人应该枪毙他十次，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应该听过，枪毙十次还饶不了他的，对不对？这个人啊，啊，修行以后啊，能够开悟通达佛啊，那大珠慧海禅师回答到：是非交争者未通啊，所以要包容啊。我常常讲，忍辱波罗蜜要包容，我们要学习佛菩萨的心啊。佛菩萨的心，他看我们世间最恶的人，像陈静心以前那么恶的人，佛看他会什么？哎呀，这个人啊，迷得好深哦，他也是个好人啊。你看迷得好深啊，你看陈静心的母亲哎，说我儿子很孝顺啊，不错啊，对不对？也许你们误会他了，对不对？母亲看他的儿子都很标准啊。所以佛菩萨看我们众生的心，他不是看不出是非善恶，但是他是觉得我们迷得深迷得浅啊。比如说是这个我们对于五欲六尘看不开，对于身见我执放不下啊，正报身心世界放不下，但是我们懂得择善固执啊。佛说啊，这个人迷得很浅，不错，这个可以教化他，让他修出世间的佛法。那如果是对于这个哎呀，这个贪嗔痴慢又重，对不对？那习气又重啊，习气又重，往往这个好事呢他毫无兴趣，要是叫他做坏事呢一天就动。佛说哎呀，这种人迷得好深啊，是要想尽办法让他修学人天佛法啊，让他有一个这个迷得深的人转向迷得浅。佛菩萨的用心是这样，所以他是包容心啊。你看那个忍辱波罗蜜就是包容，广大的包容。所以没有学佛以前啊，你有嫉恶如仇啊，择善固执，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根本。因为修行就是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拿到最后的自尽其意。所以你有这个根基，学佛会很快啊，进步会很快。但是如果你还是一样保持你那个嫉恶如仇的这种习惯，没有一种包容心，你能够达到一个人天圣到天圣佛法，你都超越不上去了啊！因为阿罗汉已经见空性了，他知道诸法总相，这只是缘起之法，他习气重才有这个习惯缘起之法。所以啊，在这里讲是非交争者未通，难见性啊，很难见性通达呀！啊，所以一切善恶是非善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心里都能够包容啊，所以菩萨所到之处都能够令众生生欢喜心啊。善者我们鼓励他啊，让他更上一层楼；恶的呢，我们包容他，叫他能够悔改向善啊。不是说恶的看到他就讨厌，赶快离开他，那将恶人谁去度他呢？啊，所以啊，这个 这样的这个是非交争者啊，未通啊，很难见性通达啊。那第五，促进身心人有定佛啊，那遇到了境界，那就动了啊，很容易被外面境界影响啊。那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定？那我们看这个字，不用回答，我们也知道，什么定？就外不取向，内不动心嘛。那容易触了境呢，心就动了，那一定是取向嘛。那取向呢？啊，那你连外道的凡夫定都做不到，更何况是出世法的定呢？出世法的定是什么？是了解空性，得不到，放下万缘呐、啊。啊，哦，不是像外道用压的，外道是把它压住，它对境界是把自己的心念压住，将来得到定。这种定都出不了三界，更何况是促进身心人，那当然是没有定啊。所以啊，这个慧海禅师回答到，在115页第三行第四个字，促进身心者少定啊，定很少啊，他不讲无定啊，他讲少定啊。所以禅师这个讲话很客气，这个很有那个包容的心，是少定啊。那第六个问题啊，这个是有印啊，这个印光大德所问的第六个问题，在114页最后一行第三个字，至于寂寞人有慧佛啊，就是能够心能够住在安静寂寞的境界。换者来说啊，他在寂寞的环境里面，乃至于一个朋友都没有啊，乃至于一年啊，一个月、一年，他都没有讲一句话，他都可以安住在这个境界里面。这个人有没有智慧呢？这个是定，绝对有，定绝对有。你看我们有时候啊，叫我们一天不讲话，到了晚上已经开始有点难过了。那第二天不讲话，哦，那真的有点快受不了了。第三天不讲话，那简直快要崩溃了。但是超越这第三天、第四天以后，慢慢就习惯过来了。所以他们呢，打那个佛七啊，那个七天过午不食，禁饮啊，那一种用功啊。那还有什么？还有在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还有话再讲出来，对不对？阿弥陀佛也就在讲那四个字嘛，大家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讲完了这个，当佛号不念的时候啊，也就是。比如说一天念精进的话，就是念到十字香，十字香完了以后，大家一句话都不能讲啊。那有的人这种写字，其实写字也犯规了，对不对？你表示你心里还有事，连字这个字也不能写，都不讲这样啊。第三天受不了人就走了，能够熬过第四天、第五天，他真的心里没有事了，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还要啊讲不出来，还要用写的。他心才能够稳定下来。哎，大家晓得啊，那是还有在念佛啊。如果大家严明七天也不念佛，也不什么，就闭着嘴巴，我可能一天都受不了。啊，以前冉荣禅师啊，他回到福建的一所寺院里面的时候啊，大家很尊重他，大家都说他开悟了。他回到寺院里面，也不做事啊，也不领众，就整天做了。一句话都不讲，人家跟他讲话，一句话都不讲，啊，为什么？他的禅师啊，根本来没有事，哪有那么多的事，还跟你说什么法呢？所以他问他说什么？他说问他说也都不讲，然后大家都讥笑他了，这是什么禅师嘛？这是什么领众嘛？啊，你看哦，这个什么事也不做，这叫菩萨，对不对？啊，这个是懒菩萨，对不对？给他们给敲了，对不对？他都不动。不动声，他那笑笑的，啊！最后大家拼命的讲他，讲了他一阵了以后，他就说：“好了，开口了，明天大家不要做事，来，我带你们修行。你们不是要我领众修行吗？明天大家把事情都不要做，啊！明天这个一起床做早课以后，做完早课以后就不要再做了， 大家在一起就讲，一句话都不讲，整天不能开口讲，不讲一句话，还不到晚课都带他溜出去，带他溜溜动没掉啊。然后第二天啊，师父啊，我们还是做事好了，还是你去休息，还是你去做你的用功好了。哎呦，你是真的临重，临重受不了，受不了啊，你念佛还是在讲话，那你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讲的时候，从早到晚，当你心里想又不能讲又不能写，哎呀，那真的很痛苦，对不对？因为你真的有事嘛，人家是没事嘛，什么都放下来了嘛，啊，所以啊，注意寂寞人，这个寂寞人也不容易啊，他真的他是这没有事嘛，他不往外缘啊，啊，他不需要人家来找他， 啊这种有没有智慧啊？那这里这个慧海禅师回答道，寂寞忘机者慧尘啊，不是没有智慧的啊，不能显化出来，虽然有定啊，但是定多于慧的，所以有定无慧也是增长无明的，所以慧尘啊，沉默了，沉默了，不能显大机大用啊，啊，所以慧沉默忘机者慧尘了，然后他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啊，啊，然后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能静不能动啊。他稍微一动，啊，然后就觉得很烦很烦，哎，还是安静好，还是不要人吵好。所以阿罗汉里面有立根的，有顿根的，顿根就迟钝的顿。立根的阿罗汉，你看他破见思后，他在四空天。哎，不是，他在第四禅的色究竟天，他就可以断那个无色界的36品时候啊，就在色究竟天呢，他在那个五不还天里面前4天，他每一天断9品这个色界天的时候，所以断36品，那就在色究竟天这一天断那个无色界36品时候，这样断见思后以后，立刻从空出家行菩萨道。你看这有慧啊，这有智慧才行啊，这慧能够显出来，马上行菩萨道，行菩萨道。但是那个顿根的人，他就是有类似这种注意寂寞人啊，他内心安住在这方面，喜欢这个境界，所以呢，他在那个色究竟天不能破这个四空天的36品时候，他还要入什么？入四空天，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这个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4天才各破9品时候啊，那个无色界的9品时候，这样才证阿罗汉，这样证了阿罗汉，这个他都入偏执涅槃，不肯出来的。但是因为佛说法是善巧方便的啊，他在讲阿含经的时候，他里面都含藏了大圣佛法在里面，所以我们上次在星期六有佛学这个圣贤谈，修行圣贤，不是真的圣贤啊，是剩下来跟闲的时间的圣贤谈啊。啊，你看以前有一位啊，那个叫做林金吉啊，他也是国小老师退休的啊，他就讲到他看那个阿含经里面跟大圣的佛法讲的里面很多都是大圣的佛法了，你看在小圣里面的含藏了大圣的种子在里面，所以那个虽然是他住于寂寞人证的寂灭永安的这个二圣行者，他入偏执涅槃这种顿根的迟钝的顿了，这顿根的二圣行者，他入偏执涅槃以后，他说：“哎呀，这要好好休息一下了，对不对？啊，入这个极尽三昧酒里面呢、啊，啊，在那里享受这个极尽三昧乐。但是他20000大劫一定出来，为什么会出来？种子起现行嘛，他的心地里面84田中有大圣佛法的种子，那个种子就哎成熟了，他就出来了，出来度了众生呢。”啊，他觉得好烦啊，这事情真多啊，好烦啊，哎，又入偏执涅槃了，这样。所以那如果是立根行者，他就一直行菩萨道，到了8信以后啊，那就是行不退了，绝不退了啊。但是 这个阿罗汉是等大概在圆教七信位这个境界啊。那他如果是顿根的，他会出来行菩萨道以后碰到一点逆境，哎呀太烦了，还是又入偏在涅槃，然后这样入入出出，出出入入，最后如果让他呢启发他的慧性以后啊勇猛精进入八信位行不退，那就可以直趋向菩提道，用功精进。所以不是没有智慧，是慧成了啊，那变成能静不能动，一动就觉得很烦，有些事情一动就很烦啊。所以我们要学习什么呢？能动也能静啊。有的人呢是能动不能静啊，他能动哇，整天从早忙到晚，体力充沛，对不对啊？看他满头大汗跑来跑去，精神饱满哦，只要他一静，一静下来，一天静，一静下来，对不对？就对。不错，很好，对不对？对不对？要拼命打瞌睡，是不是？哈、啊，对不对？然后呢？啊，一天没事，啊，无聊哦，很难受。然后这里打电话，那里找人来陪他，就是能动不能静，这都是躲在一边了，不好。一个人什么能动也能静呐、啊，能够动静一如，那就是真正的定慧等持啊，定跟慧等持的人才能够做得到的。所以啊，这寂寞忘机者慧成呐、啊，啊，那他这个这个印光大德啊，又问这第七个问题，那是114页最后一行，怀告傲物人有否有我佛啊，自己觉得啊自己很清高，自己觉得有自己的正量，自己觉得啊我对空性的道理我。啊，深入理解，非常的高傲啊，觉得我高人一等，乃至于我已经破身见，我已经破我执了。这种人有我佛，对不对？啊，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啊，在楞伽经也说明了。如果你觉得我已经破身见了啊，正悉都还果了，那你绝对不是真正的断贪嗔痴。如果你真正的破了悉都还果了。悉陀洹名为入流，而、哦、无所入，不入色身香味触法，是名悉陀洹。所以啊，悉陀洹果虽然正果，但是它绝对没有一丝丝的正果想啊。更何况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正果啊，就觉得哎呀，哦，对这方面啊，这个境界很高了啊，我在这方面啊已经有什么成就了，很高傲了，但是。你有误处，这是真的，但的高傲绝对不能有啊！你把你的体会、修行过程、你的体会误处告诉人家，把你的修行经验、心历路程老老实实的告诉别人啊，这是一种传佛的啊，这个你借着佛法的道理的修行，然后你慢慢有所体会、有所受用啊，将来。劝导别人学佛，这是好的，但是你自己绝对不能有一丝丝高慢心，这样会变成脏道了一年。这在楞严经里说得很清楚，乃至于你在修行的时候，你看到肚子，哎，有一只蛔虫，手就抓起来把它抓出来。你想，要是有这样一个人，他一定觉得哇，我不得了了，你看我就把蛔虫抓出来了，对不对？但是佛说得很清楚，说你碰到这种绝对不能做圣洁。哎呀，我已经正果了，你做圣洁必遭侵邪，那个魔就马上来了，你马上就会上当受害了。所以，如果你怀高傲物人有佛法，自己觉得清高了不起呀、啊，那当然了、啊、是有我、啊。所以你看，这个慧海禅师在115页第三行下段啊，就是。说得很清楚了，傲物高心者我状啊，自己觉得自己啊了不起，恃才自傲的这种人啊，我执很重啊，我执重，你怎么能够修行呢？所以啊，如果你这个啊，看到有的人他经济能力很好啊，啊，他喜欢。啊，什么都要抢第一，看到人家捐款功德簿翻一翻，哦，这个多少，然后他加他一点，表示他比他高。当然这发心我们不能说不对，但是他这种好争的心、好强的心，这是我执重的现象啊，这跟道不相应的。他修行将来的果报啊， 实在哦，可能会在修罗，修罗就是喜欢跟他争，好名，跟他争，好第一名，哦，比人较强，好争，好斗，好争，哈，这种都是我执重啊，说傲物高心者我壮啊。那第八个问题啊，在印光大德问的第八个问题，114页最后一行。下段最后一行，执空只有人有智佛啊，那执着空执着有的人有没有真实的智慧呢？啊，那这个我们当然知道啊，执空只有的人啊，没有真正的这个佛的智慧啊，啊，所以你看这个大智慧禅师的回答在115页第三行下段，执空执有者皆已啊。愚蠢啊，啊，那我们是执有啊，我们执有，但是这里的执空啊，阿罗汉他是偏空啊，他不是执空啊，啊，他不是执着空，所以阿罗汉有正觉位，他破见思惑啊，是吧？我们讲阿罗汉，我们讲他执着涅槃，阿罗汉有法执啊，他的我执破了，但法执没有破。但是那个法执不是执着那个空无边处、数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的那个空境，不是执着这个，他是执着涅槃极境，他把第八识的相分那种像澄清的浮面这样极尽永安的那个境界，有极灭现前之量，他认为哦，那是涅槃，那是真的啊，那是一种我们叫极尽三昧乐。佛说呢，那是。三昧乐酒哈，像醉酒一样沉在那里面不能醒，所以阿罗汉入那个偏真涅槃，但是他不是入在那个空无边处的那个空，他不是直空，所以阿罗汉有正觉位，因为他是依佛的教法，依四念住这样的慧观这样来修啊，啊，依这个四念，这个37道品啊，分七科嘛。这个四念住、四正勤、五根、五力，这个七菩提分，哎，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它是依这样而正果的，所以它是依佛的智慧，所以有的是会解脱阿罗汉，他纯以智慧解脱的，所以你看他用纯粹以智慧在观照的啊，但他不修定啊，但是他一样可以证阿罗汉啊。那这个以会解脱的，佛说这是没有神通的阿罗汉，但是他不是没有神通，他神通佛不承认，佛认为那是雕虫小技，不能算是真正的圣人的神通。圣人的神通，阿罗汉的神通要知道前后五百大劫，宿命通要知道前后五百大劫的不得了，一劫的时间就不得了。我们知道一百年，或、哦、在我们世间，我们都称他哦，这个人了不起，一百年的事情前后都晓得，我们就佩服的不得了。我说雕虫小技，这不算神通。我说不是没有神通，那有一种叫具解脱阿罗汉，具解脱阿罗汉也一样修慧观，修这37道品这样修，但是他同时也修定。所以一修定，最后那个入灭尽定，我们叫第九识定，所以这个叫具解脱阿罗汉。这种具解脱阿罗汉他们就有三明六通，但是是阿罗汉的三明六通，不是佛的三明六通。佛的三明六通那就比具解脱阿罗汉的三明六通不晓得高出多少倍啊，那更殊胜了。那这种阿罗汉啊，他们就能够显这六神通的啊。那在所以在这里讲的执空只有人有智佛，我们就是执有，我们就执的有身心，有世界啊，有你的依报世界，所以我们有贪嗔痴，有财色名食睡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所以我们的内心贪嗔痴不能舍，所以当然是愚啊啊。那但是那个接着禅定的修行啊，到了入这个四禅天，然后又到了四空天，那就什么执空的人了，执着空了，乃至于对这个身子的色法色身也觉得很讨厌。你看到了色究竟天的四禅天人， 他们觉得总是有这个身子还是有障碍，所以想尽办法把这个身子去掉了，哎，入于空无边处，天哪，哎，啊，他执着在那个境界里面，执着空了，这也不是真正的智慧。为什么呢？三界无安宅啊，等到你那个空定丧失掉了以后，一样是生死轮回，那有什么好呢？啊，所以为什么阿罗汉还要修，虽然他修这个寂谢陀，阿罗汉要修定，但是他还要修八倍舍。八倍舍是背离我们世间法的这种缠缚啊。八倍舍最主要是四禅四空啊，四禅四空的定，他都有欢喜的，都有喜悦的啊。你看像我们初禅讲啊，叫做离身喜乐地。二禅的定身喜乐地，三禅叫离喜妙乐地，第四禅以上叫做舍念清净地，那是很一种很安静、很安详啊，那种舍念清净地，那都有发喜的。但是呢，要背舍这种发喜，你才能够超越到第九次地定啊，才能够断这三界生死轮回啊。所以啊，如果你执着这个空，为什么都是鱼？你出不了三界嘛。就虽然寿命长啊，你能够暂时得到这种法喜，但是呢，即使你八万大劫，在佛眼一看，一弹指而已啊，刹那而已啊。因为你任何数目跟无量、跟无穷大、无限大，你根本不能比，对不对？所以佛的观念里面，念劫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执有执空啊，都是鱼啊，啊，都是鱼啊。那第九啊，行闻取证人，苦行求佛人，离心求佛人，执心是佛人，此皆称道佛啊。这个请禅师一一开示啊。那我们已经回答到第八了，现在回答到最后这个第九。第九个问题里面有包括有四个小问题啊，我们一一来做回答啊。这里面有四个小问题啊，我们请看啊，这个慧海禅师的回答在115页第四行第四个字啊，行闻取证者意字啊。如果你是在文字上作结，变成多闻了，那就什么增长所知障啊。所以古德常讲，知见不消啊，反成壅塞啊。就像我们吃了很多东西，对不对？拼命吃，拼命吃，但是你不把它消化了，对不对？你不把它消化，吃到最后肚子胀得很难受啊。啊，就像我们去吃那个自助餐啊，欧式自助餐啊，啊，对不对？一克哦，现在素食的欧式自助餐呢，哎，也蛮贵的。你看那个什么连。连食购啊，什么那个地方，那个一克都是500块，长春路那个一克要600多块，蛮贵的，啊啊，那你想到，哇，600多块呢，哇，这叫贵呢，对不对？哇，赶快一盘再一盘，吃到饱饱的，嗯，咖啡不喝也可惜，水果不吃也可惜，甜点不吃也可惜。好了，再吞好了又开车就要这样开，为什么忘不下来了？忘了肚子很难过。你看，知见不消，反成壅塞啊，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行闻取证者，意智反成所知障，所知障，自己觉得啊，我懂这么多，但是你心里没有。啊，懂文字懂，心里不相应，所以你不能起观照，你观照没有力量啊，你观照没有力量。所以当你面对的佛法的问题的时候啊，面对的研讨佛法的时候，你一定要透过心意识。为什么？你没有消化它嘛，你心里没有嘛，所以你一定要透过心意识来想，嗯，这个是这样。但是你借着文字把它消化掉哦。你心里开始有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什么，因为你心里开始有了嘛，所以你看到这个一自然就可以讲出来了，根本不要透过这个想要怎么讲，不需要，一下就知道了，自然就表达出来，因为你心里开始有了。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我常讲要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但是呢，一门深入哦，有那么多啊，比如说是一门深入，那不能说只有这个 一门啊，比如说是像墨学劝大家的心地法门，你看我这一门里面，我把它啊，这个一戒教悟中的这个教理，我把它分成了有六祖坛经、金刚经、心经、圆觉经啊、八四归己颂、大圣起信论、楞严经、楞伽经，这最起码的八部经典，其他自己在看祖师语录啊，还有公案，乃至于像维摩诘所说经，这个也都是属于心地法门的经本啊。那这八本其实每一本拿出来都很深哦，都不是开玩笑的，每一本拿出来都是很深很深的。所以你这八本怎么办？一本专精，一门深入啊。那墨学是坛经，是我的一本专精，我从坛经一本专精进去啊，坛经是我的主要的入门。那有的人啊，是从楞严经一本专精进去的，就像那个方宝章居士，他是以楞严经用功的啊。那有的人喜欢这个金刚经啊，江居士他的金刚经啊，他对这个圆觉经也很有兴趣。那金刚经一本入，圆觉经为辅，一本专精，一本专精。当然，一先看经文，我们啊没有办法说一看经文就了解，多看几本的注解。但是自己一定要解行相应，借着六度的行，真正要断恶修善、忏悔业障、断恶修善，这个修行的方法，我前面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啊。要用功，然后一本专精，多看几本的注解，多看几本的注解，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把自己看的心得记下来，心得记下来，哎呀，突然有所悟处记下来。等到这个悟处丧失掉的时候，你再看看你所记得以前能够悟到的这些小悟啊，又把它提起来，又把它提起来，这样不断的用功，不断的用功，把它从文字，你一本专精的文字当中的消归自信。等到你开始心里开始有点浮现出来的时候，你不用透过想看那个经文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了，就知道说什么了。然后你心里的感受就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啊，越来越强烈。当你越来越强烈的时候啊，哎，你就知道我们要修止观嘛，要修观照嘛，学佛没有透过观照是不可能断烦恼的啊啊！你说我去尽量做善事情啊，去布施啊，去放生啊，但是你不修止观来对自己的起心动念，因为烦恼是起心动念而来的，如果不起心不动念，烦恼根本生不出来，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看那些那个有的人啊，他这个突然年纪太大了或怎么样了，脑筋突然失灵了，你看他每天嘿嘿嘿嘿嘿，对不对？他根本不生烦恼，因为他不会想了嘛，不会想就是烦恼生不出来的。所以烦恼都是想出来的。你看那些这个脑筋有问题的啊，不会想的人，嘿嘿嘿嘿嘿嘿啊，身上也有很多病，也有怎么样，他不会自杀的，他不会想。可是那些有钱有地位有什么又潇洒了，长得又漂亮了，会自杀，你相信吗？你看那个以前不是有一阵有一个隐士歌山西的叫张国荣先生是吧啊，他不是很可怜的啊？你看他有几亿的港币的身价呢，对不对啊？然后呢，人就长得又漂亮，对不对？有多少年轻少女的白马王子，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哦，他这个又是啊，我公众人物啊，但是他就觉得他是太苦恼了，身体也很健康啊，你看他身体很健康啊，对不对？在舞台上笑得很天真啊，可是你知道他内心多痛苦啊，最后他就是跳楼嘛，对不对？你们知道这个报纸吗？跳楼啊，可怜啊，对不对？没有遇到佛法，遇到佛法就不会跳了。所以佛法的好在这，它可以解除，告诉因为这些烦恼都是心妄想想出来的。所以啊，你这妄想要怎么对治，就是靠观照。当你懂得，像我常讲的，你懂得无声